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请放掌。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之前哦，要先发起菩提心哦。那我们念的这个四句偈呢，前面第一句就是皈依三宝的意思哦，这个是藏文的哈，所以有一些它的翻译是会有一些大同小异，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那第一句佛陀就是指诸佛，妙法就是指法宝，众中尊是指身哦，所以第一句是指佛法身，直至菩提永皈依，就是在我们成佛之前呢，我们都发起这个皈依的心哦。以我所修诸功德，不管我们是听课或者是自行用功，乃至一切的善行都在这里所设，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是我所做的这些善行呢，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我愿意来成就佛道，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为了利益众生来成就佛道呢，我们现在开始学广论，从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乃至上士道，它虽然每一个阶段它有不同的那个主题，但是呢我们最终有一个愿景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不管我现在入门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触发我来学习佛法或进入三宝门中，但是呢我们先有一个这个前提，在眼前，因为我们看到呢，众生呢他在痛苦之中，可能是从我们身边的父母亲人和朋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发起想要利益帮助他的心，那但是呢这个利益帮助他，我们必须要有能力，那我们要有能力，这个能力主要来自于就是我们要有圆满的慈悲跟圆满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圆满的智慧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就近的利益，不只是我们的亲人，乃至说一切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只会发现说，只有成就佛道，只有成就无上佛果，才能够就近真正的利益，这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愿意发心要成就佛道，所以他这一句的意思，为利众生愿成佛，我为了要利益等虚空如母有情众生，我愿意成佛。那为什么我们说等虚空如母有情众生呢？就是这个一切的众生啊，像这个无量无边，像这个虚空一样，这么多都数不尽。那为什么说如母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这一生之外，我们过去还有生生世世，未来也还有生生世世，都会有一个母亲，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转里面，都会有我们，生我们的母亲父亲，乃至我们的手足家人亲友都会有，那所以一切众生他都可能是我们过去世的母亲。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世来观察，对我们利益最大、恩情恩重如山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资讯传播非常的发达，也有人说，其实现在的这个传播看起来也很多，也有很多虐待儿童的，但是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每个人他从他，就是受胎，然后呢出生以来，对我们最惦念不忘的慈爱心最重的，乃至养育我们慈护我们最深切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对母亲的这个感恩呢特别特别的重，所以我们全球，统一，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作为母亲节，只是大家都，就是说一致愿意来这么做。那所以说我们呢想到这里，然后推想到我们的过去乃至于我们的未来，都会有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位母亲这样子对我们恩重如山的母亲。那我们生生世世轮回这么久，这个母亲是数不尽的，所以 一切众生大都可能是我们的母亲的状况之下，我们也愿意发起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愿意度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所以呢，我愿意成就佛道。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课程之前呢，我们就是发起，我希望像虚空一样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像我母亲一样这些有情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就近的安乐，所以我发起菩提心。这是为什么我们课前呢要先做这个皈依发心啊，它的主要的目的。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跟大家先就是介绍第一堂课，我们先介绍说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本论从他的这个论题，也就是他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呢去了解说他这一本书到底他在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上礼拜已经介绍过，他其实就是一个成佛的蓝图，详细解说他成佛次第方法跟内容这是我们这本书的重点。那我们也从就是从他这个适合听闻的对象来分析过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他是非佛教徒也好，他是佛教徒也好，他是各宗各派显圣小乘、大乘、密乘也好那你学过也好，没有学过也好，其实呢这本书是适合这各方面的人，乃至你不是佛教徒，你只要有这个离苦得乐的心的话，其实呢都是适合来学习这部广论的。好，所以这部广论呢，它不但它的内容非常的广泛，而且它呢其实它这个加倍的根基也非常的广。好，就是不管我们是下士、中士、上士，其实都非常适合来学习。那再来呢，那我们上一堂课也有就是提到说为什么要敷设这个次第呢因为这个当时候西藏他的一个佛教的一个状况呢，所以宗喀巴大师他写这部论特别强调次第的重要那其实这本论我们道前基础这本书最后面呢最后一个章节他也有提到说为什么要敷设三世道，他次第不能颠倒的原因。那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就是介绍说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下世往上到中世到上世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其实呢最根本就是我们这个想要离苦得乐的心那离苦得乐的心呢，你说现因为我们就像说小孩子他的能力跟他的认知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阶段跟他不同的程度，他对这个人生态度对这个宇宙实相认识不一样，所以他对离苦得乐的界定他所求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在一层一层的呢到了上士道，他告诉我们一一的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真正就近的安乐，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离苦那他从这个我们现世世间的安乐圆满一切的富足，他会看到说再进一步我们会认识到说其实呢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安乐与快乐呢它是不稳定的不够稳定，它也不够圆满，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到说这个就近的安乐是什么从这一个离苦得乐的角度来看，它要从下士、中士往上士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下面呢就是上面的基础来看呢，下士是中士的基础，中士是上士的基础，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呢，它都是前面你要立基在这个前面的基础之上，你再去往上面发展的时候，现在还没有看到课本我们复习上一次的那个进度，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从两方面来看这个次第的必要性从下往上，那现在从为什么需要往上我们刚才讲过，那为什么要上面的这个中士需要以下士做基础，上士需要以中下士做基础，因为呢我们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哦，你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地基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筑起这样的一个高楼来，哦，所以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哦，所以我们上礼拜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说这个次第铺设它的必要性，哦，然后再下来呢，我们也大概提到说这个我们这一本论它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著作他的主要的目标，还有他是以菩提心跟戒律为基础，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说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就近成佛，哦，那如果说以次第性的目标的话，他可以圆满三世道，哦，他一切和众生他的希愿，也就是说他个别个别来看的话，众生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这个发心，哦，来求得他的那个希愿，哦，那如果我们以总的就近的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宗喀巴大师他是以这个菩提心，哦，就是希望我们一切众生学了这一部论之后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内容来不断不断的增进，最后能够就近成就佛果，所以他是以菩提心来串联整个它前后整个串联，哦，虽然它是有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它有它不同的主题跟它的法门，但是事实上呢，这一本论它其实是不可切割的，它不是人说我今天我想要求人天果报我就来学这个下士，哦，它事实上呢它都是相关联的。那我们说小乘跟大乘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发心的不同，哦，大乘人呢他是发起菩提心，哦，那小乘人他发出离心，最大区别在这个菩提心的不一样。一旦我今天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呢，哦，我们呢就是下乘下士中士全部都为这个菩提心所摄持，哦，所以呢虽然哦，宗喀巴大师他这里铺设了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但是呢，他都是依止在这个菩提心之上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以菩提心作为整部论的这个基础，跟他前后串联的这个关键点？哦，所以这也跟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每一堂课我们之前呢，我们要先做这个皈依发心，它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我们如果一开始呢，哈，没有先跟大家好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成佛的蓝图，其实我们最后不是只是我今天要得到这个世间七彩子路的圆满，啊，或者是说我自身求的这个解脱涅槃，我先看到那个目标在那里，但是呢，也许我现在呢，我还不能够有这个深刻的理解，哦，所以我可能呢，还没有办法发起这个如量的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没有关系，哦，但是我知道我前面有这样的一个蓝图，哦，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一个进程，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先有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呢，做一个前景的话，它可能呢，就会发生一个过失。什么样的过失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呢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前面的路，哦，还有前面这个更趋完美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在这个下士道的人天果报就停止裹足不前了，就满足于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乃至说我愿意，我想要进一步求得这个出离三界轮回呢，那我就停留在这个小乘的这个出离的这个自求解脱的这条路上，我就不再往前了，哦，所以恐怕会有这样的过失。所以我们呢在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说啊，其实呢，哦，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发起菩提心，哦，能够发起求成佛果这样的一个希愿，哦，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在道前基础里面呢就要介绍到这个部分，还有为什么每次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先发起这个愿利益众生来成佛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翻开我们翻开我们的目录，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一本道前基础它主要它的这个内容。前面哦，前面他有宗喀巴大师的传记是这个太虚大师写的， 哦，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读一下，哦，这个文字上面应该没有问题哈。它，哦，这个第二句的地方哈，哦，世尊大法彻源月邦哈，哦，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法教呢是来自于月邦，这里的月邦哈，哦，就是指天竺，也就是指印度哈。哦，它为什么叫月邦？就是说，因为呢，它这个地方呢，它有这个圣贤教化哦。就好像那个月光呢照临一样，那这里的国民的百姓呢都因为这样子而得到这个清凉自在，所以他呢美称这个印度叫做月邦，哦，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文字比较需要解释，那其他后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回去看。然后接下来它是整个这个目录，其实就是广论的科判表。那它这个目录呢，就是它主要是它整个广论它的架构，所以它不只是道前基础的，哦，它包括整个广论从下士到上士道也都有，哦，那我们如果想要对广论如果没有学过的话，想要对它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哦，可以看它这个科判先行了解。其实这个科判呢是我们古代的用语，其实在我们现在来讲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教学大纲一样，哦，就是它把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提出这个重点来条列，哦，那再有这个缘起，就是说为什么，哦，我们会有现在手上拿到这一本这个白话的注释，哦，还讲它的缘起。那导读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自己读，哦，我现在就是我们从这个导读后面从这个目录开始来看，哦，因为它这个目录里面它有把那个几个每一章节它的重点呢它都有把它这个提出来，哦，那我们先看这个道前基础目录这里，哦，这个道前基础呢我们一直讲说三士道也就是下士中士上士，哦，那这个道前呢就是下士中士上士这个三士道之前的基础，哦哦，就好像是一个地基一样，是我们修习三士道的一个地基。那第一个部分呢，他讲这个前言，也就是说他是释题，也就是他解释这一本论它的名称，哦，他简单的而且非常扼要清楚的，哦，解释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什么意思，哦，那接下来照正文里面，哦，第一个部分总共这里面呢它有十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归敬颂的部分，所谓归敬颂呢就是皈依礼敬，哦，赞颂 的意思，哦，就是礼敬我从佛菩萨乃至于这个历代传承祖师，哦，就是我们这本论它的这个传承，哦，它主要呢就是念恩呐，啊，并且呢就是祈求加持能够除去啊写作的人造论的人是除去造论的障碍，那我们学习的人呢就是除去我们学法的障碍，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呢都会先做一个礼敬。然后呢这个归敬颂里面第二个部分呢它就是谈到说我们造这本论它的缘起，啊，也就是说它为什么原因来造这本论，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哦，那最后第三个部分他就是鼓励我们听闻，哦，说教导我们要专心力力的来听，哦，就是鼓励我们来学的人能够专心的，哦，来听闻。那第二个部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造者殊胜，哦，也就是造论者他殊胜之处。那这一本广论呢它是源自于菩提道聚论，哦，那菩提道聚论是阿底峡尊者所造，哦，而且呢宗喀巴大师呢他也得到阿底峡尊者他所有的传承，所以呢他以阿底峡尊者，哦，为造论者，哦，那这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要讲造者殊胜呢，他主要呢就是为了要显示这个法缘清净，哦，让我们呢对他的这个法信受不疑，然后呢也从这个尊者他的出生他的出生种姓还有他的这个教证，哦，教理通达实证功夫啊还有他利益众生的事业上面来看说，哦，原来这个 这位尊者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啊，让我们对这个尊者也升起很大的信心啊。那翻过来第三个章节呢，是教授殊胜啊。教授殊胜也就是说，这个所造的这个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本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殊胜的啊。因为呢，他这个宗喀巴大师他造广论，他根据这个菩提道聚论，而菩提道聚论是阿底峡尊者他呢在他所有论著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啊，因为他圆摄了啊圆满摄持显密所有的精要，他所开示跟诠释的义理都是最圆满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从这个方面呢来看这个教授这个法的殊胜。那我们学了这个部分之后呢，主要就是让我们对这一部论呢这个法升起敬重之心啊。那他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啊，那就是后面的这个四条啊。那我们有空回去也可以再看啊。那从前面归敬颂啊，造者殊胜，然后教授殊胜，到这里为止，就是让我们学的人能够升起这个信要之心啊。相信他，然后发起这个好要心，我想要来学习这部论。那我这样的心发起之后呢，我们要如何来学习？这有他的这个一定的规律。我们遵照他这个规律来学习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真实的利益。不然，其实很多的经藏、律藏、论藏也非常的好，那为什么我们学的时候不能得到利益呢？就是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学习。那这里呢，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就教我们说，我们如果呢要能够得到这个听法啊，这个利益的话，其实呢它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我们要从听闻轨理开始啊，它就是从听思维啊，这个听闻佛法它的利益，就是从这个我们要想说，我们听这个法，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功德？从我们断恶修善，我们从听法之后，知道什么是因果法则、善恶的相貌，然后呢，能够正确的断恶修善，乃至于呢，我们能够圆满戒定慧，到最后究竟证得涅槃，都是由听闻佛法而来的。我们思维这种种的利益，让我们升起这个对佛法的这个渴求之心，那这恭敬心会升起来。然后接下来呢，对这个说法的法师，我们要升起恭敬心。然后呢，我们听法的时候应该避免什么样的过失，还有我们听法时候的心态，在这个听闻轨理里面跟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接下来呢，说法轨理，也就是说我听闻一座法，不是只有这个我们闻法者，他有他需要的这个准备，包括说法者呢，他也必须要有他一定的条件，这个说听讲跟这个听跟讲要相应，这个才能够得到利益。那说法的人，他要思维说法有什么样的利益。在这个本论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法它有20种利益，从我们这个成就正念然后闻思修三会可以就是渐渐的圆满，最后呢我们还可以贪嗔痴烦恼它可以渐渐薄弱，总共呢它还有这个二十种的利益。那我们这个听了之后，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可能是初学的阶段，可是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学成了，我们也可能要作为这个扮演这个说法者的角色。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来说这个法，我也知道有一个准则。所以这本论它很圆满，是它不只是教导说我学的人，也教导我们这个讲的人应该要怎么来做。包括后面的这个清净善知识也是这样子，那还有我们听思维了这个说法它的这个利益之后呢想到它有这样的多的功德，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是应该要来学习，那这里面它也是介绍说我们说法的人他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那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讲，什么样不可讲，最后呢在一座这个讲课听完之后，说跟听的人呢要一起来做共同回向，这个就是完结轨理。所以呢这个听 听闻鬼理、说法鬼理跟完结鬼理，就是呢教导我们如何来学习这部论。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心态来学习？好，那我们发起了想要学习的心，又学习了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学习之后，现在我们准备要学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好，就是找老师，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亲近善知识啊，因为呢，善知识它是修道的根本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啊，这个经典有一句话说，大家都听过，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了哦。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善知识跟我们讲解佛法的话，我们其实自己看经典啊、听经，其实可能都没有办法哈。得到就是正确的认识，比较会容易说会有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会从我们主观的原本的想法去理解这个经义，这样子呢就很容易会有偏差。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决定要学习一个这个法的时候，要找到一位好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那届时呢，我们会配合上师五十颂来一起上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是我们今生呢，不要说今生，这样好像很可怕，就是说我们现前呢还没有办法遇到说这个相应的觉得说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的老师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非常深刻的认识之后，我们也会避免很多很多的过失因为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佛法在台湾看起来还是蛮兴盛的。如果我们对这点没有正确的认识可能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造下了很多还没开始学，虽然有这个心，可是会造下一些谤法师、毁谤法师啊，或者是轻慢法师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过失，那对我们未来的学习上面呢是会就是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在这里面他教导我们如何去找一个好的老师。那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他就把这个秘诀给我们了，善知识它具十相，也就是说善知识呢它有十种德相，你只要依照这个德相呢，好像说我们拿一个这个标准去评判说这个老师他有没有这个十种特征，有他100%的善知识。不过呢这里也有讲，如果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从正法相法到现在已经末法了嘛，都已经这个时代越来越差之后，好像要找到100%的这个上师也不是这么容易。那他也告诉你说，如果没有办法100%，他只要具足几项呢，也可以，也算很好了。所以这里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去找一个好老师。那再下来呢，就是说，那同时我们自己在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呢也想成为人家的善知识的话，这有这个标准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检视，说我现在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德行呢足够的这个功德成为呢众生的善知识。那如果我今天呢这个条件还不具足的话，我就必须从这个十点里面呢去继续增长我自己的这个功德来让我能够真正的这个圆满，成为这个众生真正能够依护众生的这个善知识那第二个呢，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除了要有这个寻找善知识的标准之外，那我们呢学佛弟子应具器，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器我们常常用这个器呢，这个器皿呢就是承载法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法器它就是能够承载法之器。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器？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个譬喻说，如果呢这个雪山的这个狮子的这个乳，你如果用一个普通的瓦器来装的话，它倒下去就破掉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即使我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善知识的话，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并不具足一个这个弟子之相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得不到利益的。因为就算他具足原具佛陀的功德，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因为呢有过失的关系，所以即使他佛陀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呢还是呢会寻求他的过失，而造下了这个不恭敬法。